都差不多可以話將其中的主要的點都指了出來。我只是幫弟兄姊妹做一些的總結式的來提一提。在第七章的裏面，神向以色列人說明了為什麼神要求他們這麼絕對，或者說要求他們這麼嚴格。當然頭一件鬼子弟兄今次都提，因為你入了應許地，你住到神所要你到的那個地方，而那個地方是神的名下的地方，在那個地方裡面是享用神的同在，是享用神的供應，是享用神的所賜的安息，是享用神所有的一切的尊榮，這樣的地方。換一句說話來說，即是說在那個地方是你完全享用神的地方，因此神就要保留你們在那個地位的時候不偏離享用神的這個事實。這個可以說是一個主總題，律法從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一直至到申命記來的那個概括性的那個 提出，以前我們都略略輕輕提過，神之所以這樣要求他們，主要那個目的是為了保守他們。因此我們可以從第七章的裡頭很清楚能夠看到一點，神的要求就是神的保護。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能夠在這件事情上能夠領會得到，但我們相信如果我們的心思在神的面前是單純的，我們很容易能夠了解到這些神提出一切的要求是為了要保護我們在我們該站的地位的，以及該有的那個享用的。過往很多次是碰到特別是年輕的弟兄姊妹，他們有他們的想法，他們總好像覺得神對人的要求太多，不單止是多而且是太高，甚至有人講到話神的話是給人看的，就不是給人活的，都活不來的。但事實上如果神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到神一切的要求是給我們的保護的話，我們的眼睛就不會看我們跟上神而放下了什麼。我們覺得神的要求高或者說神的要求嚴格，是因為在感覺上面我們覺得我們好像要放下太多的東西。但第七章很清楚叫我們看到神的要求就是神的保護，你答應神的要求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保護的裡面。所以因此神那個要求不是 在旷野的時候，神那個要求不是在 出埃及那個路程，神那個要求亦都不是在出埃及前的那個咁大的屬靈的爭戰的過程的裡面。神那個要求是在你進到迦南地之後，這一點是我們讀聖經的時候所不能夠忽略，因為一忽略這一點的時候呢，我們不夠摸得著神所要作的功是怎樣的一件事。神提醒他們一件，他說在我帶你們去到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原來是這樣這樣這樣的人住的，他們比你強大。剛才有弟兄都提到，換一句說話來講，就是按著正常的情形你沒有資格進去，
正如接返我哋第六章睇嘅时候就话，你哋跟我得唔满？佢话但系我带你入，我将佢哋交喺你嘅手嘅里头，任凭你哋去灭绝佢。呢就好似从人嘅话嚟讲就话反弱为强，但我哋要注意嘅唔系注意反弱为强呢个结果，我哋所要注意嘅系注意产生咁样嘅事实嘅原因。嗰个原因就系佢哋去作神所要作嘅事，佢哋系做喺神所要做嘅事上面，所以一切。原来是他们所不能够承担的，原来是他们所不能够去得着的，而今都得着。那现在这个这样的得着和能够承担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们自己有这样的条件？不是，神明指他们给你求，但你们能够进去是我作的事，而你们能够进去是因为你行在我要作的事的那条路上。弟兄姊妹，这个是当日以色列人蒙福的那个原因，因为他们虽然在约旦河东岸，但是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都是神自己按着这个这样的原则来带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强，以色列人一盘散沙，但是出埃及那晚就称为耶和华的军队。不是以色列有本领可以渡过红海，是因为神在那处显出神自己的能力。不是以色列人能够通得过那个旷野各种的艰难，是神在那处做他们的保护和他的扶持，一直至到他们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完全是神在那处作工。而神一再提醒他们，你要留意，来这个地方是我叫你们来，又是我带你们来的，又是我成全我要你们在那处的那个意思。总括一句说话来讲，就从开始到末了是恩典造成。既然你们蒙了恩，那因此你们必须要学习保守自己，不要偏离这个蒙恩的地位和事实。你每一天未入到迦南，那个蒙恩的事实还未完全，但你一到入到迦南的时候，那个蒙恩的事实就成了完全。既然已经是进入那个完全的蒙恩的事实的里头，因此你就千万不要失去了你们那个地位，要保守着自己在这个蒙恩的地位的上面。所以第七章成章可以说是在这个这样的大前提的下面，神跟他们讲话，而在神所讲的话的里头，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的感情的对付。以前神提过一些六章，神提过一些的事，那一切的事呢只是很原则性的去催促他们去做积极那方面，是比较积极的那方面的引导。但来到第七章，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消极的那么多的约束。正因为是消极的那么多的约束，然后就很容易引起人的感情上面，或者人的天性里头的那种的反抗。为什么鬼子顶我们会提到说，哎呀，很多人就讲到神的残酷，好似甚至我哋有时，如果我哋唔系在呢个咁嘅光底下嘅时候，我哋都好似觉得神嘅事情做得好，用人嘅话嚟讲好绝。但当我哋睇到神咁样作嗰个目的喺边度嘅时候，我哋就了解到嗰个问题唔系神嘅残酷，而系神嘅特别嘅怜恤。 連失就是說，既然那一班已經沒有辦法能夠再挽回了，我不能夠容讓那些未曾沾染到這些這樣敗壞墮落的而跌埋落去那個圈的裡面，一同落在絕望的裡面。我們覺得這一點心思是我們在神的面前很需要很需要能夠掌握住。而人的感情可以說是最容易受激動，而是最容易在神的面前向神發出 反抗的。正如鬼子弟兄剛才提及到將七族滅絕，哇咁緊張，難落手啲啩，感情嘅問題。然後跟住又講到通婚嘅事情上面，呢、這個更加係感情嘅問題。一連串舉出嘅事情係感情嘅問題，一路到下面偶像有關嗰類嘅金銀唔好鬥佢，嗰個又係感情嘅問題。貪心是感情的一種的表現，要滿足我在那方面那個感情。但神提到這番的話很明顯是讓以色列人去學習接受感情的對付。我們很覺得我們這個人如果不是在神的光裡面來受過拆毀的，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是非常的任性。對節目千萬不要以為說現在我們都幾純呢，在我們的天性的裡面每一個人都是這麼任性的。那個問題就是說你任性的點在哪個地方出來，有些人的任性是任性在人人都看得到的那些事情上面，所以人就說哎呀那個人沒有任性。那說人家任性的人自己不任性，最低限度你到處說那個人是任性的，這個就是一個又是另外一種的任性。當我們在神的面前看到人的感情是最阻擋人在積極那方面跟上神，因此神對以色列人很明顯的跟住的第可以講神講話了之後的第二個內容，頭一個內容在第六章積極，第二個內容在第七章消極，但在消極的裏頭是帶住有積極的東西，慢慢同頂節目睇落去嘅神嘅留意。神很明顯擺出一件事，人的感情必須要受對付。換一句說話來講，就是我們要留意到這一件影響我們在主的路上面跟隨的最容易犯的毛病。有哪一個人不歡喜體貼自己的？有哪一個人不歡喜叫自己滿足的？但頂之為神的話在這個地方叫我們看到一件事，當我們去滿足我們人的感情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留意一點，有沒有傷了神的感情。神絕沒有意思說要把我們擺在一個沒有感情的地位，你這個人不能有感情的，所以你的感情要受對付，不是。我神說我們這個人的感情受對付，而是把我們那種的出於邪情私欲的感情對付掉，而保留那份純一清潔的感情。你不要跟外邦人的家族來通婚，這個感情的問題，我喜歡那個人，那個人又喜歡我，那抵消我們自己喜歡是人的感情。但有一件事情，那個感情生發在神所放棄的地位上面，那個感情就成了邪情。不一定說 現在你跑到去Broadway 那時看到那些不著衫的那些就叫做邪情，不一定，一切在神的定規以外的感情都是在那個邪情的範圍裡面。因為神提及到一類這樣的事的時候呢，神指明了為什麼我要這樣要求你。換一句說話來說，就是說神向以色列民指出你們必須要信服神的那個原因在哪裡。剛才阿清說六章神所喜悅的，七章神所不喜悅的，有意思在那裡。但你不管你揀選神的喜悅也好，拒絕神所不喜悅的也好，裡頭都是一個信服神。為什麼我要信服？為什麼我要信服？在這處神的提出有幾件，有幾件事。頭一件事是去認識神揀選人的目的。神揀選人做什麼？在這處就說，第一我要叫你做聖潔的民，聖潔的民。換一句說來說，就是說要叫人似神。哎呀，一提這一點的時候呢，我們就差不多要回到創世記，但我們不需要，我們只是輕輕提一提，弟兄姊妹你都知道神要召這班人回來似他，你們要做聖潔的民，並且不單止是似神，而且是屬神的人。所以其實我將你特別選召出來作為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是做特別屬神的人。再講清楚一點，這麼多就是說神揀選你們，神要求你信服，是為了要叫你們成為神名下的人，要叫你們似神，並且要叫你們能夠從那個屬鬼的世界那時分別出來。你知道你注意，雖然好像沒有講到撒旦的事或者世界的事，但你留意，從萬民裡面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就包括了這個事實，即是你們要跟萬民不同。那萬民是怎樣呢？用屬靈的話來說，全在亞當裡，而你們被揀選出來是怎樣？從亞當裡面分別出來，就是基督裡。我們用大的話來說，就是這樣的事。如果我們用細緻的話來說，你就看見神那個榮耀的計劃在那裡，神就為了那個榮耀的計劃來揀選你。因此你被揀選進入神這個榮耀的計劃裡面的時候，你就懂得要寶貴你所接受的那個地位，你去信服神。這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必須要認識神是怎樣的神。正如剛才說，講極都講不出我的意思，我不知道會不會是我心裡面所講的意思，是要叫他們你曉得神是什麼的神，神的所事的關係。當你真正認識神是什麼的，是怎樣的神的時候，你自自然然就信服神，你自然就跟上神。在這個地方特別突出一點，就是神是絕對的神，神是絕對的神。在那時神舉了幾個例子，他說第一，知道我是神，是 信實的神，又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點，然後跟住就話，凡係我嘅人咧，我就必點點點點點點，就必點點點點點，一連好多個必嘅喺下面嗰度開手。嗰個必就係話不能改變，絕對一定是如此啦咁。咁但你留意到神呢個咁嘅絕對咧，係兩個方向，一個係對待嗰啲愛神嘅人。是神的無限的恩情， 是不停止地去傾倒。另外一個是對著那些對付神的人、恨神的人，又是神沒有保留地讓他們碰見神的審判的權柄。一直等接到我們看到神是一個這樣絕對的神，而在他的絕對的裡頭，他所要作的事是這麼清楚。因此今天我們既然已經在開頭是蒙了恩典，如今我們就沒有這樣的心情要叫自己從恩典中間墜落，因為神不是模棱兩可的神，你不保留自己在恩典的裏面，你就定然是落在神的審判的權柄的下面。這個很清楚的事情，我們感謝讚美我們的神，祂指出了祂對人的要求，祂不是叫人含含糊糊的去做一個人雲亦雲的人，或者說神雲亦人、人亦雲的人，非常的人，而是叫人明白神的心思，然後去揀選神。你去認識了神，然後去揀選神，你去了解了神的心意而去揀選神。一些人說神是一個很理性的神，第一節說神，你叫我們在這裡，神絕不叫我們做一個糊塗人。新約以弗所書裡面說不要作糊塗人，我們一個姊妹就提到，唉，她覺得主祂的光要蒙頭了，她問我一些事，我問她你為何會這樣想起，她就講，我就說我這樣做不行，人家告訴你，你覺得有理你就這樣去做，我說我問你最好自己直接去到神的面前，你去聽神跟你說，你從神的話的裡面去看見神怎樣跟你說。為什麼在屬靈的事上面，神從來不是叫人去跟人走，神要我們去跟隨是跟隨祂自己，所以神一定用我們那個理性去了解到祂是怎樣的一個神，然後就我們甘心樂意的去跟上神。從生命記的裡面你很清楚看到神對以色列人那個一切的要求，積極消極神都指出理由，就是因為這樣你要這樣，神絕對不是說因為我是神你無條件的來信從我，是我們的心情上面是無條件的信服神，但是在信服的認識的過程的裡頭，神叫我們體會到為什麼我們要信服。我們感謝主，這個是非常寶貴的一件事，因為我是神，是信實的神。然後呢有兩件事情我想點出來，詳細我就不點了，因為時間。第一就是因為我愛你，這個第一，神愛我，奇怪。其實以色列民，你看從出埃及那個歷史開始到現今，有什麼值得愛的地方？沒什麼值得愛的地方，因為在他們的身上面一樣是滿了悖逆。那為什麼神要愛他們？神為什麼不愛迦南七族的人？如果說悖逆，他們不是一樣悖逆？迦南七族的人去拜假神，他們何曾不在西奈山為自己做過個金牛犊？他們何曾不是在米甸人的地區的裡頭的時候去跟隨了米甸人？但是神好像說因為我愛你，所以呢我就揀選你，好像很大的偏愛在那裡。但第一節你必須注意一件事，在這個地方的上高，你真真實實能夠看見一件這樣的事， 然后我们要看这件事情，我们就首先要看为什么神只是选亚伯拉罕，当时这么多的人神都不选，只是选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多的民族神都不爱，是要说因为我爱你这个以色列的民族，我不敢说我那个体会是一定准确，但我提出来给弟兄姊妹去参考，你留意到神在这一番话的里面很明显地把神一个性情或者神一个能力显示了出来，那个就是关乎神的预知的这件事，因为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从他们的列祖那里开始提起，即是说在他们列祖那个时候神就已经爱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但在他列祖的时候以色列民族在哪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的里面雅各都未出世，十二支派都未来，他何曾有以色列的民族，正因为这两件事情一连结起上来的时候，你看到是神在预知的里面来留意到这个民族的那个经过，或者说他们的历史，而在这个民族的历史里面最重要的点是什么，不是因为出了一个大卫，又不是因为现在有这个摩西，亦不是因为说以后有什么属灵人，而是神在他的预知的里面他留意到这个民族当中有一些人能够跟得上神的心意来预备尼赛亚。我不敢说我这个这样的体会一定准确，但值得我们去参考。所以神在以色列民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一份特别的爱情，一直要保守住他们来去完成神这个荣耀的旨意。如果我们从神的计划里面去看，有哪一个祝福大一过神的计划，那个焦点在那个民族的身上面完成，这个第一点我提到大家参考。第二点，神就说凡恨我的我就凡恨他的人就必报应他们，连续两次提到恨就在这次。如果表面上面看来就说哦他嬲神，神就嬲他，好像小朋友那样喜欢的时候那就糖痴豆了，不喜欢的时候就水沟油了，格格不入了，但因为你是神，不只是格格不入，你就要去踩人了。表面看来你会觉得有一回这样的事情，但你知道我要提一个问题给大家知道，看到究竟人对神发生憎恨在哪个时候开始，我告诉弟兄姊妹知我没有答案，但我肯定一件事情，到该人为止人未曾恨神，该人敢恨亚伯，但该人不敢恨神，该人敢同神顶撞，但是该人不敢勾神。你睇翻创世纪第四章，甚至知道你就喺个第五章里头嗰啲家谱嘅里边，佢哋可以唔注意神，但系未曾发生对神嘅憎恨。有可能人对神嘅憎恨喺洪水之后。而这个就牵涉到为什么含的后代，为什么含的后代会因为说挪亚一次的失态而至到受咒诅，从人的话来看好像很不合情合理的，这个小事情就引到整个族的长远去受咒诅，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可以看论。人对神的憎恨在那个时候开始， 特別提到零六嘅時候，剛才有有阿青提到零六嘅時候，然後再落到巴別塔嘅時候，你睇到人對神嗰個感情越嚟越糟糕。到到巴別塔嘅時候，直情就係同神對抗。咁你即係專門留意到，你就睇到呢、這個佢話煩恨我嘅。神所注意的就不是恨神那个动作，是注意恨神那个人那个恨的源头在哪里来。当然那个源头是从撒旦来，但是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那个人被逐出被跑到去被流浪到去东边，他们还没敢恨神，他们还最多在神的面前有些埋怨、啊、譬如好像亚当有些埋怨，该人就有些的、不是那么调戏，不是那么顺，但是未知道恨神，因为该人还向神说，哎呀这不得的，如果我出去人家就见到我杀我的啦，这怎么得啊。神说好，给个记号，不准人杀你。你看到 他当时该人和神之间虽然不是好像伊甸园失落之前人和神的关系那么调和，但最低限度未曾落到一个恨的地步。但撒旦的工作不是停在伊甸园，伊甸园是那个开始，在人的身上以后一直这样下去，一直这样下去，落到第六章的时候，即是創世記第六章的時候，人的性整個性質變得完全似鬼。所以我們看到凡恨神的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是我們留意的，神為什麼這麼嚴厲？嚴厲的那個那件事不是說人對神的那個態度的問題，是那個態度的最深处那个根的问题。好了，我们再往下面看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就劝勉他们一定要脱离那边，要分别出来，要完全的分别出来。完全分别出来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回到刚才说不要你们落一个网络的里面，但是呢神就劝勉他们，你就继续要向前去奔跑，你千万不要因为眼见的事情，以致到叫你们不敢去接受神为你们所预备的那段的话。哎呀，打发黄蜂在他们的前面去攻击仇敌啊，软化他们 这类这样的事都是已经发生了的。咁一次从嗰边嘅幻嘅里面，你睇到神喺其中要做一件咩事？要叫佢哋从睇见神所作嘅经历嘅里面，去建立一个去跟上神所作嘅心智。心智从睇见神所作嘅嗰个经历，去建立一个跟上神嘅所作嘅嗰个心智。下文就提呢度咁嘅事。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跟上神所作的心智。那人或者就会想到，哇，上面讲话要杀尽的，那很多人惊的。你留意到神那个安排，神给他们提到，刚才每人名都是提及到神的那个咒势，在神所要作的事上面，神有分寸，不会过火，到好处。而这个恰到好处是顺然叫他名下的人接受一个完全的享用。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个问题？神受到你入到去迦南地，不要速速将那些人灭绝，速速将那些人灭绝的话，野兽多起手来你们受伤害的了，所以我不一下子就交给你们，
我慢慢将他们交给你们，一直至到他们灭绝。弟兄姊妹留意，这个神的细致。
有换一句说来讲，就是神向他们启示了一件事，神所作的一切都有分寸，恰到好处，你放心去跟守神就是。所以先是建立个跟守神的心智，然后是放心去信靠神所作的事。然后到七章的最拉尾的时候，我简单用几句说话来讲，在透过他们说他们的神像要火烧，在上面的金银不要要，不要贪，不要要，因为这一切的东西都是神所憎的，你掂下都受到沾染。哎呀，你说偶像木头雕的或者泥头做的啫，我打碎就打碎它，但金银哦，有价值的。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在这个这样的吩咐的里头，有两件事实在其中。第一，你要学习拣选神所使，对不起，拣选神所作。第二呢，是要满足神所使，即是以神所示为满足。当我们以神所示来做满足的时候，金银就失了价值。当我们以神所作的 来作根据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那个真实的那个方向。神话是这样，是就是这样。神是我们的满足的时候，金多点银多点，食好点食坏点，那个对我们来讲不摸得着我们的心。不是说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有丰富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到一个寒酸样，又不是说我们一个实在是我们不是一个很富足的时候，我们又学人学那些，如果中国人来讲就学那些海派人上海人啊，要去冲场面，不是那回事。你可以很自由的，很 在平安里作神所给你的一切的事，但有一件事，我们那个满足不是改变，有我又不觉得满足，没有我又不觉得是欠缺，对不起，有我不觉得有什么好夸耀，没我又欠缺，我又不觉得是什么的损失，因为我们那个满足是在神自己的事。因此我们看到最拉尾那段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是教导以色列人去学习以神为事为满足，这样的基础上面，生活是分别为圣，所以整个第七章虽然是从消极那方面来拜以色列人去看跟上神的问题，但实际上所引出来的那个结果是叫以色列人学习以神为事和为满足，在神为事神作满足的这个事实的里面，去活出那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归于神，作神特别的选民子民。我们同弟兄姊妹
再看一些弟兄姊妹拍一道的几章的圣经的里头，好似神同以色列人讲的话是翻翻覆覆 但弟兄姊妹稍微留心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翻覆，话语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重复，但每一次提到那些话的时候，那个含义和那个目的都不一样，就显明了神对人那个心思是丰富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同埋多方面的在人的身上面所有的等候。每章都提到谨守遵行，每章提到谨守遵行的时候，似乎有类似的那个就是说叫你们可以入去迦南。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留意到不一样，字句有些似乎是一样，但是那里一提及到那里的事情的时候，你马上发现到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第八章的里面，透过就要遵行神自己的诫命，换一句说话来讲，就是说带领以色列人去学习信服神的权柄，去学习信服神的权柄。那个目的在哪里？似乎长期以来神在人中间的那个引导都是这一点，要叫人晓得他是该信服的神，要叫人晓得承认神的权柄。但神要叫人承认他的权柄的目的在哪里？这个是我们所特别要清楚的。不清楚神要人信服他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有时就会产生一个错觉，在那里好像神是太过霸道的神。很多人产生这样的错觉，连信主蒙恩得救的人有时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我们细心去读到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不是那回事。在第八章提及到神要叫人去学习信服，是有好比较清楚是指出了神那个心思。好概括地来讲，就是说神要向人指出了信服神的权柄是恢复神的起初的心意的那条路。信服神的权柄是把人恢复回去到神起初那个心意。大家留意刚才提到三件事，刚才伟神弟兄都提到那三件事，我要加强特别指出那个是越过了字面那个意义来看到神在这段话的里头所重重要叫神的百姓去了解。第一个是活着，第一个是存活，他这说下面用活着，这里用存活。第二个就人数增多，第三个就承受神的应许地。但是有没有留意到这三件事情在原则上面是不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的东西？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神要叫人照着他的形象来被造，然后就带着神的荣耀来活着，然后呢就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去管理神所做的一切。第三，将神所作的一切的事情承受过来，作为他们的产业。我们实在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留意到信服神的权柄那个果效是要带回神起初的心意，将神起初的心意恢复在人的身上。如果当我们的里头有一个这样的光，看到神一切的作为是为了把我们带回神起初的心思的时候呢，是我们就懂得我们属灵上面那个追求和学习有了目标，有了方向， 而且是有確實的那個內容。如果不是的話，我信服，那信服做什麼？信服我們生命就長進了，生命長進那是怎樣？但感謝神，神自己的話把我們的眼睛一打開的時候就看見神一切的所作，是把我們帶回起初那個神的心思，同埋擴充我們這個人去承受神的所有。弟兄姊妹，我們承認我們這個人很窄，但是神要在我們身上作擴充，擴充到一個地步，能夠讓神打入來的時候我們不會漏失。我們講實在話，如今神將祂自己擺入來我們裡面，弟兄姊妹，我們好那個漏失神的程度啊，好高好大。但感謝讚美神，透過祂自己的話叫我們看到在跟隨主的路上面那個接受神的權柄的這個學習，是把我們帶回神那個榮耀的目的。那時連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很复杂，这个的复杂和今天我们跟随主的那个生命的历程一样那么复杂。但神要在这些复杂的里面，在每一点每一滴上面都叫人遇见他，不理你怎么复杂，神就是要叫你遇见他。因为当人一遇见神的时候，人的难处就过去，人的黑暗就过去，人的愚昧亦落又又过又停止。你知道你睇呢个地方，我哋读文数记，我哋嘅观念就嗰40年系管教，但生命记咧就俾我哋一个新嘅体验，唔止系管教，而且系操就。你知道你睇到呢、这个就系神自己喺我哋嘅身上边所显明佢手里边所要做。文数记给我们的观念就是管教，因为他那班人背逆，所以神就管教他，让他40年一日顶一年，就40日就变成40年，40年在旷野里面一直等到那一代的人都死光了，然后神就带他们去入去应许地，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印象。当你读到申命记的时候，你就体会到一个问题，是管教没错，但在管教的里面有操作，管教是消极的解决，操作是积极的那个培育。但只要你看到以色列的历史，40年在旷野的里面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如同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走的路程一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复杂到呢无以复加，我们可以今天很火热在神的面前，但明日遇到一些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冰凉到如水一样。我以今日我可以在神的面前绝对的去解选神，明日我可以反过来绝对的拒绝神。但是尽管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情形是这样，但你留意神在这次讲40年的里面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如果你照着这句几句说话来看的话，你看不到管教的成分。但事实上面那40年对以色列人说又是一个管教来的。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神在这件事上面来显明了一个心意给我们去体会，就是关乎神的儿女遇见难处的原因之一，不是唯一的原因，是之一。神的儿女会遇到难处，有时是管教，因为我们愚昧，神管教我们， 甚至有時不是愚昧，你都有難處。其中的那個原因之一就是這次所提，神要試驗你，神要操就你，神要建立你。我們承認我們很不容易在難處中間看見神的手，因為我們的眼睛都是短視，我們只看到難處交給我們那個重量，而看不見難處背後是神的管理。在道理上面，在知識上面，在平穩的時候我們會知道，但真正我們落到難處裡面的時候，這些事物就忘記得一乾二淨。但是神容許我們忘記得一乾二淨，但是他暗暗仍然在那裡作作作作到有一天的時候，哎呀，你豁然大悟，神在那裡作。現在以色列人在經過40年之後，神向他提出這件這樣的事，提出這件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就結連在下面所引導的問題，他說我任憑你飢餓，任憑你飢餓，講得表面的那麼多，就是說神好像很殘忍。講得屬靈的那麼多，就是說神向我們完全隱藏了。但是不管你表面去看他也好，你屬靈的人去看他也好，總言之，在那段的日子裡面，你見不到神，你見不到神，那你見不到神，那就怎麼辦？沒路了，見不到神，不能夠繼續向前走了，見不到神，縮了屬靈的勁了，冇咗能力啦，系咪咁？我哋感谢主。你睇到神到40年后神宣告，而神呢个咁嘅宣告系同埋过去嗰40年嘅里面神嘅百姓所经历嘅事情系吻合。表面上睇嚟神隐藏咗，但实际上面神嘅眼目未曾有一日离开过去，所以睇落去就话我任凭你哋饥饿。但是我把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两句说话好像矛盾，任凭你饥饿就不给你吃，等到你需要吃的时候又给你吃。如果从事实上面去看好像很矛盾，但顶住我们记得，这个是神手里面所作的功，先把人带到难处，然后从难处里面要叫他们去经历神，这个是神的操作。我们记得吃玛拿的时候不是在管教的日子，吃玛拿是在民数记以前，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未曾落到管教的里面。因此顶住你看到神自己的心思不是在管教的里面，但神好像向他们隐藏，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好像没有食物可食，但是在其中神向他们显明他始终的眼睛没有离开他们，他作神百姓的供应这件事情从来未曾停止过。但由于神在那段日子里面40年里面所作的功，就引我们，或者说引当时要进入迦南的百姓去了解到神在神所手里面所作的事情上面所要显明的。显明的是什么呢？是神自己的道路的法则。在这次弟兄姊妹可以看到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人活着那个根据，神要你存活。这个存活不仅当时来讲就是说人生的几十年，但原则上面去看是永远的活着，因为在下文你就看见这个。他说我给列祖，我就供给你玛拿给你吃，使你知道，知道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面所出一切的话。弟兄姊妹，你必须要吧，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和那个玛拿联起上来， 因为事实上呢是话神口中所出一切嘅话，系从玛拿嗰处引出嚟。我哋先要注意玛拿，因为睇到神嘅作工嘅道路嘅法则。玛拿系乜嘢？固然系出于神嘅应许，但系一个白色就系话逐日嘅供应，每日嘅新鲜嘅供应。呢个系玛拿嗰个特点。神冇俾佢哋隔日嘅玛拿，除咗安息日。在正常来讲，神是让他们每日去得着新鲜的供应。那下文跟着所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就是每日神在生命里面的新鲜的供应，是用着神自己的话去作我们那个新鲜的供应。而神的话的喂养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当然不是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是那个永远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因此弟兄姊妹，你要看到在第八章里面，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说，神透过第八章里面所讲的话，不仅仅是叫他们看到当时他们历史的事实，同时在里面是带住那个永远的法则，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得很清楚了。主耶稣说，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说所讲的话，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都略略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是提及到用两个不同的字，特别在新约里面是用两个不同的字去表明。一个字我们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神的道，用个道字来代替那个话，神的完整有系统的向人讲的话。但是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另外的一个话。那个话呢，我们就用它作神的话，神每日跟我们讲的话的话。的确在这处你看到，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活着，我们的根据是根据在这处，是根据每日去吸收神向我们讲的话。我心思的里面是准备以后有好几本书在星期五晚上我们陆续要去读来交通，其中有一本，有一大段是比较详尽来提及到这个话，这两个话的那个区别，所以我今晚我就不多提。但我就给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件这样的事，是根据神每日跟我们讲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当于圣经摆在这个地方里面的时候，你尽可以熟读它。但你熟读了它过来之后呢，你有神的道，但你还缺神的话。我不通过有神的道，那怎会没有神的话呢？等于你必须留意到圣经里面对那个词的用，那个字的应用的时候，是将神的道成为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起那个指导的作用。如果神的话，神的道在我们的身上不产生那个指导的作用的时候，神的道一直都是神的道，但是不够成为在我们生活里面所要的神的话。如果用希腊文来讲，神的道就是 Logos， 神的话就是 Rhema， 他两个人的含义，即两个字的含义很不相同，一个是有系统的完整，一个是及时的新鲜。在这里头一个法则摆出来，神的道路的法则摆出来，人活着的根据是根据我们每日从神那处所得着的神的话，这个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呢， 神的道路的法则是去让人去经历神的恩典的扶持，这一点是弟兄姊妹刚才交通的里面都包括到的了。在道路的上面是神的恩典的扶持来叫我们可以去继续向前走。用回当时的历史来看，神能够跟那帮以色列人说，四十年里面你们的衣服没穿，你们的脚没肿。弟兄姊妹，你认真看下去，这个是个神迹来的，不是一件那么轻松的事来的。弟兄姊妹必须记得那四十年他们在旷野是不停地去移动，四十年在旷野里面的移动，衣服没穿烂。弟兄姊妹，你必须记得一件事，在当日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就算是住在埃及里面的人都绝不可能好像我们今天那么多衣服，他们很可能就一件两件衣服就过他一生了。第一节目记得利未记和申命记里面都有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有弟兄贫穷，他将他的衣服给你做当头，即是说到底押品是向你借钱的时候，他说你在日落之前你记得要将他的衣服还回你，因为那件他是仅有的，那件当他晚上觉得寒冷没有东西盖的时候，他在那时叹息一声的时候呢，神就纪念你不看出弟兄的这件事，神就在你身上去追捕。第一次我记得这件事，你从这件事上面你就留意得到，当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很可能很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贫乏。如果日日磨住那件衣服，四十五一年都不够就穿了，千疮百孔啊！就算你有十件衫，你轮攞嚟换着四十年，十件都要冚唪穿破。但弟兄姊妹知，佢话四十年里头，你嘅衣服冇穿破。神咧做咗一件事情，叫物质嘅嗰种嘅法规喺呢处唔发生作用。物质嗰个法规就必扭坏，要衰残。但在这次神做了一件事不起作用，更奇妙的就是那四十行走四十年的脚都不肿。在美国住得耐，行路行得少，要你行上一个钟头，我就想着第二天你就成个冤晒。从前我们在内年轻的时候在内地读书，出入就是两只脚代步的了，没别的，没别的了。有时一走路就一由早上走到晚上，有时连续走几天，那你知名我知道，不用走四十年，半日都够。连续走几天的话你就更加不用说，但是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你的脚没有肿过。你说走到拉尾不肿，头头肿，咁我哋都领会得嚟嘅，你惯咗啦，咁就逐种乜嘢？但系我哋四十年嘅脚冇肿过，或者就从头到尾都冇肿过，唔似人嘅嗰个生理嘅现象，生理嗰种嘅反应。弟兄姊妹，你又睇，神喺嗰处作工嘅时候，一个超然嘅恩典嘅扶持，系叫呢一切生理嘅反应又唔起作用。在跟随主的路上，神常常给我们经历难处。我们刚才就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叫我们得到造就，造就什么？叫你去经历神恩典的扶持。再一样，开手提管教，食玛拿就未在管教期里面，但在四十年的里面相当的部分是在管教的里面。但在管教的里头，顶接你看到神可以说神头一次向以色列人宣告神为什么管教他，文书记就说你做错事所以管教你，
生命机就叫我们看到，所以管教你是因为你，我看你是儿子。这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个这样的难处经过的里头，要叫他们去领会作儿子那件事实。他说这四十年我管教你们，就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人管教儿子，神管教这帮人，就如同儿子一样管教。表面看来就是神的管教，但是神在那时一个积极的意思指出来，就是说因为你这帮人是在我眼中，我看你们作为儿子。弟兄们，这个何等宝贵的机制，不在那，不经过神的操作，不经历过一些难处，平静安稳的日子，我为什么说是神的祝福，但是不是神的操作呢？因为太平顺的时候，我们里头的人就分享，我们承认我们这个人属灵的惰性很强，我们千万不可以为说，哎呀，我们这个人信了主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们已经很成熟，顶知道我们那个惰人里头那个惰性永远都是这么可怕的。你稍微接受安逸的环境多一点，这么多人就下去了。所以在底下这一章的底下，神提出一个很严肃的警告，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前半章是提及到神操作他们，神那个法则是怎样，一来到下半章然后神就说，我就带你们进到去那个地方，是有泉有水有河流，在山谷里面流出水，那个一片滋润的地，从属灵的原则上面，生命里头的滋润，从实际的生活里面来讲，就是没什么干旱。在那个地方呢，有很多很多的植物丰收，那是生命滋润的丰富。石头就是铁，铜里山里面有铜，这个是提及到他们的稳固。大家也晓得铜和铁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讲是非常非常贵重的，而亦都是国防上面，从那个时候到如今都是国防上面一个非常主要的物资来。我们后来看到所罗门炼铜，去哪里找那么多铜？以色列地有。所罗门的时候的国力很强，强的原因在哪里？国防上面那个物资充足，讲坚固，这是当时的历史。但如果我们照着那个神的心意在哪里，你一直是看到除了当时那个历史之外，在那里带出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说生命的滋润丰富和刚强，要紧的就是说你要信接受神的权柄。所以提到这一切的事的时候呢，神就提出一个问题，轻轻地提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吃得饱足就要称重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个美地赐给你了。在正面那处去提承受恩典的结果，是拜人进入一个事实，就是承认神是配。过往曾经是主日的时候，今年上半年，去年曾经是主日的时候，跟弟兄们交通过一件事，认识神是配，承认神是配，这个是神在人中间一直的那个等候。我们感谢神，这个正面拜出来的一个意思，神作这一切的功，为着要把人拜到一个地步，叫人会承认神是配。然后下半章开手，下半章开手的时候，整个信息就转了180度，从反面那边来讲， 但佛虽然从反面那边来讲，但是个目的是一样。刚才弟兄姊妹都交通道，我就不重复，但我要从弟兄姊妹的交通的里面作一个总结。那个总结就是什么？那个总结就是说，在神在恩典里头的警醒，在恩典里面的警醒，整个下半章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去向以色列人交通。在恩典里面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因为怕你们会在享用恩典的时候忘记施恩的主。这个是弟兄姊妹刚才一直交通出来的，但虽然是反面来提这件事，但我又想从积极那方面用几句的话来包括这次所提。这次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纪念那位赐恩的主，你怎样可以不忘记施恩的主？你就去纪念施恩的主，你纪念他曾经怎样作过工，你纪念他曾经如何在你身上显过他自己的怜悯，你纪念他如何在你身上有的带领，去纪念那位施恩的主。然后呢，然后就认识自己的无有。这个就是刚才威神弟兄所教，从英文圣经里面教出来那个 humble yourself， 那个认识自己的无有。你看到这一切的事物都是神自己想赐，绝不是人的自己本身所具备有，亦都唔系话人嘅努力得着成功嘅嗰个报酬，从头到尾神恩典嘅赏赐。我哋感谢赞美我哋嘅主，神咁样嚟提佢哋喺恩典里面嘅警醒，系为着要保守佢哋常在神嘅恩典嘅中间。呢个成个下半章嗰个总嘅意思。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会想会纪念神的作为，会纪念那位赐恩的主，他们会想到火蛇的时候，是啊，我们怎样得到医治，他们想到蝎子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怎样得到拯救，他们会想到在干渴的时候，他们怎样得到滋润。当他想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不能忘记赐恩的主。但人的愚昧就是说，一安逸一高升就不记得赐恩的主，这个人的愚昧。但我们感谢神，神知道人的软弱，在人未曾更深的去享用恩典的时候，神就向人提出一个警告，或者说是提出一个这样的劝勉，要叫人在恩典的里面去警醒。为什么呢？最拉尾那句说话，神指出他为什么要去灭绝列邦。因为列国的民的灭亡呢，是因为他们拒绝神，离弃神，反对神，不要神，随从偶像。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如果他们离弃偶像，神或者都会网开一面向他们 留一条出路。但神在这处很严肃的宣告，离弃神的结局就是灭亡。这个结局呢，是不分人的个背景，你是神的选民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你是神的选民，你好像多一些这么多机会去认识神，正因为你多一些机会认识神，神对你的追讨就更严厉一点。因此这是很严肃的提出一件事情，离弃神的结局是灭亡，而这个灭亡，而这个灭亡的结局的发生，绝不因为人的背景而有所分别。
这个关乎神的公义的彰显的那一幕。在前一段的话，神一直叫他们看到恩典的扶持，神是赐恩的主，神是怜悯人的神，神是扶持人的神。但是到最歪尾的时候，神宣告一件事，恩典、怜悯、同情、体恤不能够抹杀神的公义。因此当我们去认识神自己的那个作为的时候，亦要了解到神的公义亦需要在人的中间得着满足。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入迦南之前那段的短短的日子，我们从生命记的里面，你看就看见是好像摩西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这样来对新生那一代去承受产业的以色列人不住的来讲话。但我们总记得这番话不是摩西要讲，这番话是神要讲。神就是用着一个这样的苦口婆心这样的心情来等候他名下的人，去知道他们在承受神的应许的里面，他们所要学习拣选。因为他们承受神的应许那件事情不是仅仅肉身的事，而是在那个永远 的事情的里面的一个缩影，从他们肉身的承受应许是去反映出或者说去引出那个永远的法则是那事。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是同弟兄姊妹就补充这一点点，不知道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话要补充。